弟兄姐妹平安，沙巴沙龙，我们一起来祷告。阿弥陀沙巴沙玛尼，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带领我们经过了创世纪，我们现在进入了出埃及记。主，你让我们看见你对属你的百姓的爱永远不变。因着出埃及记是你早早就已经设计的一条蓝图，让你的百姓被拯救出来，因着宝血，主让我们再次的看见宝血的功效何等的大。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今天的讲台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圣灵更多的浇灌，让讲的听的，主我们都能同感一灵，同蒙其力。谢谢主，将以下时间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哈巴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这一周我们的 Parasha Bo 在很多的圣经版本翻译成进去，这是从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章的十六节 Haftarah 先知书的部分，来到了耶利米书46章13到28节。新约的部分是路加福音22章7节到30节。再加上哥林多前书11章20到34节。本周的这个 Parasha Bo， 这个 Bo 对我们来讲简短而且非常的美好。意思是说来，在大部分的圣经他们翻译成去或是进去，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从经文上来看，是神要摩西进去见法老，但根据希伯来字 bo 应该是来，那么要如何的来解释呢？那是因为实际上耶和华神他早早就已经与他的百姓同在在埃及，所以神说来，就是要摩西跟亚伦来到去见法老。上周的 Parasha 我们读到了法老的心一直是很刚硬，而这周的妥拉我们要读的是最后的三灾，第八灾、第九灾跟第十灾。我们要从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一节，我们来细述一下每一章经文所写的。出埃及记第十章，他说蝗虫满了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而且蝗虫又吃了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林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这个景象，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常常讲，就是饭菜上桌之后一扫而空，她就会说好像蝗虫过境，就是这样子一个景况。当蝗虫过去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留下。这个时候法老就招了摩西跟亚伦来，摩西就离开法老，他去求神耶和华，那么神就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来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然而又说到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接着就到了第九灾，黑暗之灾。法老招了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跟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
不能去。
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他说凡祭生交跟孩子，使我们可以和你们同去耶和华，
但是我们的神，
你们的祭生
从一开始地方，
当法老的心
到高兴跟亚伦对他说
不容他们去，
断然的拒绝。
这时法老
一直到发生，你们可以去，
他发了一个重重的誓，
他说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他说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看起来蛮严重的啊！你再见到我的时候，如果你再见到我的面，那你就必死。摩西强势的他回应说，你说的好，他说我必不再见你的面。到了第十一章，短短的十节，神将即将要来的灾他告诉了摩西，以及因应的对策。这就是要应验在创世纪神对亚伯兰的预言。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第十四节，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在最后一灾后，这个应许的预言完全的实现。到了第十二章，神颁布了亚比月，那是大麦开始发芽发青的时候，是一年之首，以及神说的逾越节的条例。最后一灾，长子之灾登场。而第十三章一到十六节，神颁布了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神的，要分别为圣，来归给神。我们从经文来看，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希伯来文说的是神使法老的心沉重，好像肩挑着沉重的担子，使法老他的心看不清楚，而且非常的混乱。回头来看出埃及记第九章第34节说，法老见雨暴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他让自己更硬着心。神使法老承受了这一切，而使得法老或说我们的心刚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顺服，渐渐的使我们因为不顺服带来的那个重担压得我们心越来越刚硬。这个不听神的话就是犯了罪。以赛亚书第59章第二节说道，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就是我们常常埋怨神似乎远离了我们，这也是神好像没有听到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是因着我们有了罪。摩西和亚伦他进去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他说，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和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所以这个灾是从法老他的皇宫，再来是他的臣仆，才临到一般的埃及人的百姓。结果还是法老不容百姓去。当我们看到现在的埃及遍地是泥沙，和我们在创世纪所看到的埃及是决然的不同，遍地饥荒，埃及有粮。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示，人的选择会影响到我们的后代。就像以色列一样，神对他们说，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只是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 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自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这些都历历在我们眼前发生。国家的强盛与否，土地的富饶或是荒凉，都是因为那地的百姓，那地的人民，他们是否谨守遵行神的律例，遵行他的典章。翻来覆去就是告诉我们要遵行神的妥拉，要从世界被分别出来。生命记二十八章给了我们许多遵行神话语而带来的祝福。二十八章第二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我相信在这个世间绝对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要，我不要祝福，一定是说祝福越多越多，越多越好。第三节，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不必蒙福，你不管在哪里你都蒙福，你生所生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属于你的，属于你的财产，属于你的产业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船面盆都必蒙福，神照顾你的生活起居，甚至你的吃。他说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神不是毁灭的神，他是施行拯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珥书说到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他说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直到万代也必没有。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神给了我们一条路，在约珥书二章十二节说道，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进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归向我是180度的转弯，从你之前所做的罪恶中间转向神，听神的话语，谨守遵行他的话。那么十三节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应许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他说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他会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而且他说蝗虫男子马蚱茧虫在那一些年所吃的，神说我要还你们。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从此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我们的神是怜悯的，是慈爱的。我们失去的，他说我会再给你们。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当我们面临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的是，这是神的好意，这是神的美意， 而不能说这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是在惩罚我，他是在咒诅我，他是已经撇弃了我。这些不良的话语，负面的话语，都是撒旦的作为。末后的世代，在启示录第九章，他说第五位天使吹号时，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的树木，唯独要伤害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他说到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是金冠冕，脸面好像是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的翅膀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这些蝗虫指的是什么呢？第九章第十一节他说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就是毁灭者，希利尼话叫做亚波伦。接着来到了第九灾，黑暗之灾，说到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但是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三天在圣经里有很深的含义，我们知道耶稣啊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而末世也有三年半的灾难来临。最后一灾也就是第十灾，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九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的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第三十节，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法老是古埃及的最高统治者，被视为是活神，是人与神之间的媒介，他掌管了法律、战争和土地。这个头衔源自于埃及语叫做 Per-A， 意思就是大房子，意指的就是宫殿。在新王国时期，约在公元前1550年，演变为国王的意思，其继承通常是世袭的，王位通常是由家族世袭，通常会传位给长子。那么看起来经历十灾的法老他应该也是长子，但为什么那夜灭命天使没有击杀他呢？若说埃及无一家不死一个人，那么法老的家死的又是谁呢？一般的说法是法老家被击杀的是法老的长子，所以在 Midrash 详细的记载，他说当法老的儿子被击杀的那一刻，法老的内心充满了绝望、自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没有办法让他的儿子复活。对那位在他眼中以色列的神，他曾经很高傲的说出，在出埃及记五章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能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他说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也不容以色列人去，那么高傲的一个言语。那么为什么死的不是法老呢？原因是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神说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 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人的一生最痛的是失去至亲的人，特别是将要成为法老继承人的接班人，他寄予厚望的长子，他真切的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帮助他保护他。 Midrash 生动的记载着法老他抱着长子冰冷的身体，紧紧的抓着他，哭喊着祈求摩西跟亚伦。因为出埃及记十一章五节说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后来也必没有。这个描述非常非常的真切。法老喊着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吧。法老的自傲彻底的崩溃，他的意志力，他的抗衡力消散无影无踪。这个时候的法老全然无助，只能顺服以色列神口中所说的，让我的百姓去吧。所以长子之灾给了埃及致命的一击，最终将十灾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成就了神救赎的契机，他也拉开了出埃及的序幕，彰显了神至高无上的主权。相比于前面的九灾只是针对自然或是财产上的灾难，决然不同。长子的死深深的刺痛每一个埃及家庭。长子在埃及地代表着荣耀和力量，上子是切肤之痛，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灾难。这也宣告了神对生命的主权。在这审判之夜，午夜时分，在埃及有大的哀嚎，灭命天使他完成的使命。 Midrash 说道，若那家无长子，那么死的就会是家主或是最尊贵的那个人。神的审判如此的彻底，甚至埃及监牢的犯人投生的牲畜都没有办法幸免于难。但是神是怜悯的，他给了埃及九次的机会，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重要，不是很厉害的灾难，但是每一个灾难神都给了埃及人机会。但是法老的心刚硬，不但是埃及人，就是埃及的偶像也在瘟疫中被销毁殆尽。在埃及人的日常生活都会到他们的神庙来寻求庇护，这样的状况在现今的世代它真的是变本加厉，成为所谓的风俗习惯。埃及人彻底的绝望，因为这些他们认为的神却没有办法拯救他们，没有办法带领他们免除这些灾难。那么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又如何的来看待呢？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那么出埃及记十三章二节，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给我。甚至我们到了民数记第三章第十三节，说到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 所以以色列投生的是要被分别出来，在会幕献祭服侍神，但是在金牛犊事件中，会众得罪了神。民数记三章十二节，神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在金牛犊事件之后，这个长子由利未人来代替。民数记三章四十一节：“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要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虽然利未人代替了以色列中投生的在会幕中供职，然而以色列长子事实上仍然拥有独特的、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仍然是神圣洁的子民。祭司制度的转变，在金牛犊事件之后，利未人归向会幕，其他的以色列人的长子就必须被赎回。所以在以色列的习俗中，有一个叫做赎长子礼，叫做皮翁哈班，这是犹太人向长子举行的传统仪式。父亲透过向祭司，就是亚伦的后代，支付赎银五舍克勒，象征性的赎回儿子，使其免于祭司的任职。那么这个仪式呢，通常是在婴孩出生满31天举行，但需要满足某些条件，好像是这个孩子一定要是男孩，那么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母亲不是剖腹生产，那么父母双方都不是利未人或是利未人的后裔。而投生的定义就是第一个打开母亲子宫的男孩，这个规定是每一个家庭都要遵循的。耶稣啊的肉身父母也是如此。路加福音2章22节，他说：“按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当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按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那么他们呢，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23节，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的，凡投生的男孩必称圣归主。再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及女先知名叫亚拿，他们都亲眼看到见证了这一幕。耶稣啊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的，所以他的父母在他满了31天洁净的日子，把他带到了会幕门口，圣殿的门口，行赎回长子之礼。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玛利亚跟约瑟他们是遵行神话语的。那么耶稣啊在这样的家庭，本质上他的长大，长子是献给神的，但在出生一个月后，通过这样的一个仪式赎回。当然祭司和利未人的儿子是除外的，他们仍然需要在圣殿中担任职务，他们生命。我们可以看到预表着耶稣啊逾越节的羊羔用他的宝血成为我们的遮盖，也就如同那一夜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了那一家，保全了那一家的长子。所以呢，神一再的说，你们要切切的纪念这个日子，守为耶和华的节，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那么我们来看这一周的新约，路加福音22章7节，他说：“除酵节需宰杀羊羔的那一晚，耶稣啊打发了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 预备吃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那么他们就问他，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呢？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屋子去。我们相信在过往我们可以看到，到了黄昏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会到井旁边来打水。利百加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出来打水，他才能够遇见了以利谢。所以呢，在以色列地，所有打水出门打水的都是妇人。那么耶稣指着说，进城必有一个人，就真的只有一个男人，他拿着水瓶迎面而来，他们就跟着他。那么到了那家的主人夫人夫子说，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和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那么耶稣说，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耶稣坐席，门徒也和他同坐。耶稣说，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接着耶稣接过杯来，祝谢的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最后，当我们再回到妥拉，出埃及记十三章第八节，当那日，他说，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的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的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而事实上，我们看见以色列建国，这些事情神按着他的心意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的百姓。我们很快我们就要进入逾越节的时期，让我们在这里，让我们在逾越节的宴席上面来思想神他爱他的百姓，他为他们做了一条路，他把这些百姓带到自己的身边，用血遮盖他们，遮盖他们，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离开了世界，以至于他们被分别为圣，成为圣洁的子民。这是神他的心意，他的爱在这里向我们显。感谢主。
弟兄姐妹，这一周的 Parasha 对我们来说，或者是说对于回到妥拉跟随神的脚步的你和我，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里讲到了逾越节，那么逾越节对于基督徒或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好，当施洗约翰说到，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是背负世人罪孽的，这个施洗约翰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当我们看到启示录中提到羔羊总共有30次，末世是羔羊的事工，那么基督徒们逾越节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复活节不是耶和华所定的末一定节期，3500年前神所定的日子，不论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它都用于我们现今的，它都适用于我们现今的生活。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已经开始觉醒，他们回到耶和华的节期，因为那是神所指定要会面的日子。而由这些的节期当中，你可以体会到天父那个长阔高深的爱，更因着羔羊的血，他将自己的百姓救赎出来，而凡属于耶稣的人会得到永远的生命。当你能明白神节期的重要性，你明白在妥拉中每一件所记载发生的事情，不但与耶稣啊、弥赛亚息息相关，也使回到神话语、愿意遵行他话语的人更加的知道那句谨守我的律例、遵行我的诫命。谨守我的诫命、遵行我的律例，那个真正的意义。耶稣啊，他实现完成了逾越节的真正使命。甚至有一些人，他们不以为然，既然已经离开了律法的束缚，那么谁愿意再一次的跳进那个不通人情的规定中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噎废食。妥拉对于现今的我们，在这个现今的世代中，确确实实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7:12，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他说，也就是说，这样看来，妥拉它是圣洁的，因为它是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诫命、妥拉也是圣洁、公义、良善。为了将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典范放在你我中间，让我们能够按着去行，不偏行己路。耶稣在路加福音16:17说道，天地废去，比较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天地废去，比废去妥拉的一点一画还要容易。人们口中的律例典章就是律法，也就是妥拉，是神的话，是神的教导跟训诲，也就是耶稣啊，他是活着的妥拉，他在地上所说的每一句话。当你明白这个道理，那么你就更容易明白逾越节它是妥拉的一部分，它超越了所谓的律法。因为耶稣啊，就是逾越节的主。马太福音1:21，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啊，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如何将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呢？希伯来书9:22，他说，按着律法，按着妥拉，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逾越节宰杀羔羊是必须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啊，在逾越节前夕那一天，逾越节日落之前被钉在十字架的原因。弟兄姐妹，现在我们领圣餐，其实直接源自于逾越节的筵席。所以当我们进入逾越节的节期，我鼓励弟兄姐妹打开你自己的心扉来祷告，要求圣灵在这个特别的节期打开你属灵的眼睛，让圣灵引导你我做一些特别的事，让你我明白自由和救赎。因为逾越节就是这样的节期，就像神他带领了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离开埃及的苦难，走向了应许之地，那是他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后裔那个流奶与蜜之地。现在的耶稣啊，他是宇宙的统治者，他正带领属他的百姓要脱离世界的捆绑，脱离罪恶和黑暗的势力，进入因着逾越节羔羊的献祭，有血和圣灵为我们换来的自由。何等大的恩典，那是你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配得的，那是一个恩典。那么在民数记28章，他也谈到了逾越节，他说，说到正月的14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个要献燔祭跟赎罪祭和奠祭，而且1连7天都要献。献燔祭的基本，它的原文是向上升的意思，象征将祭物烧了为香献给神。上升的馨香，它可以平息神的愤怒，将祭物化为香呈现给神，成为一个礼物，象征人与神之间的合一。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圣殿，但是要如何行呢？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12章1节说道，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私，你将你自己全然的献上，就像燔祭一样，全部都烧尽，以神的家为家。你如何爱你的家，同样的也要如此的爱神的家。而我们都知道，神要我们所做的就是遵行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早早就在这个地方写在妥拉上面，他要我们所做的乃是跟随他的脚步去行。或许对很多人来说，绑手绑脚的安息日你没有办法做很多私人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做个人的事情，你必须要敬拜赞美他。但是很多人会在礼拜天礼拜六特别的觉得 No， 我不要，我礼拜六有好多事情，我有个人的事情，我有很多家庭的聚会，我有很多的事情，我一定要去。但是神的话语在这里已经告诉了我们，你们要谨守我的安息日，守为圣日。就像逾越节第一天跟最后一天都是要有圣会，如安息日一样，就是神要我们说的，他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的心，我们愿意把心拿起来举起来对我们的神挥，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求你来帮助我，让我有守节心清的进入你的里面。 逾越节象征当我们因着耶稣啊的宝血，我们得到的洁净，我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与我们的阿爸天父面对面，我们可以祷告。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的心献上，以神的事工为主，甚至在逾越节节期期间，一个感恩的心，因为这个羔羊为我所舍的血是我不配的，我愿意将我自己全然的献上，当作活祭。那我愿意这样的牺牲，我愿意这样子谦卑在神的面前，神的爱就向我们每一个人彰显出来。这就是在逾越节期间，我们要更多的靠近我们的神，靠近我们的神，明白他的爱跟他的心，让我们再一次的在逾越节期间，我们来思想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是因为神的爱使他们被带出了那个奴役他们的地方，这是神的预言也得着的满足，因为他曾经因为神的心意乃是要属他的百姓能够听他的话，与他同行，跟他是心连心，让我们与神对齐，更多的来爱他。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阿弥路沙巴沙玛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谢谢你，你帮助我们能更多的紧紧的抓住你所要我们做的。主，乃是要我们谨守你的律例典章，谨守你的妥拉，让你所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刻在我们的额头上，让我们一生永远不忘记。主，谢谢你，因为你将你的话语早早的就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感谢耶稣啊，你是逾越节的羊羔，因着你的献祭流出来的宝血将我们的罪买赎，以至于我们能够进入至圣所，与我们的阿爸天父面对面。谢谢主，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读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话语，一路的跟着你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与你面对面，让我们与你对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主，我们努力奔跑这条道路的时候，谢谢你赐下圣灵宝贵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的心不再如法老一样的刚硬。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柔软谦卑的心，在你的面前常常敬拜赞美你。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沙巴沙龙。